所以今天的主题为教会的牧者，他的资格和服侍，啊，他的资格与服侍。嗯，那你说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主题？可能，大家认为，好，教会的事和我没关系，或者牧师的资格和也跟我没关系啊，可能我是个姊妹，可能我是个弟兄，我将来没有想法做牧师，那你给我讲牧师的资格，也跟我没关系了。好，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但是你想错了，因为这个其实跟你大大有关系。其实我们教会的牧者有谁？由我们教会的家庭来选择的，并且来认知啊，我们来选择他当牧师。这个也很重要。我们也知道，那教会的牧者怎样，那教会就怎样，这个也是一个事实啊。因为天主让牧者带领教会，当教会选择牧者，实际上他也是在选择教会的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认可啊这个方向了。将来其实可能天主会领我离开这个教会，在那时候教会有资格做什么？选择牧师啊，是不是？我们有资格，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资格给我们自己选择牧师。而且你加入教会的时候，你不仅仅比如说你加入我们教会，你不仅仅是在说我接受你们的信仰，并且我愿意成为教会的肢体，你在说我愿意接受牧师的牧养。所以在你加入一个教会，你需要判断什么？你需要能判断牧者和教会的关系，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有一天我们教会的牧师会偏离主的道，有可能我会偏离主的道，对不对？如果偏离，家家应当知道牧者的资格是什么，并且他的工作应该是怎么样，他的服侍应该是怎么样，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什么，保证教会的未来能够按照天主的方式去做，这个很重要。其实大家估计也知道，我讲这个主题也是有实际的原因。好，那我们新盼望的那个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教会会有关于牧养他，或者说关于他牧治的一些意见？那么今天我们选这个话题，也希望大家可以记笔记，因为讲一次估计大家也会忘掉的，讲一两次也不一定能记住，但是你记到纸上可能也能帮助你记住这个事情，到后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想起来，可以再翻一翻圣经。我们也知道其实为什么教会需要知道，教会的人，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明白牧师的服侍与资格，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牧师会失去资格，这个不是不常见的事情。好，第二个原因，他可能不做牧师的工作。那在这时候你应该去告诉你的牧师，好，那圣经说牧师应该这样做事情。可能也需要做什么，告诉他悔改，你看牧师要这样带领教会的，你不是这样带领教会的。然后如果牧师选择我不悔改，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离开，找一个愿意跟随天主的牧者和教会，应该这样做。很多人会觉得没有理由离开教会，其实当牧者和教会的方向离开了圣经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离开了，我们应该离开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说牧师，你的意思是如果西安突然没教会了，我应该换个城市吗？ 我可以这样说，我是搬到西安为了建立教会，没有教会我也愿意换一个教会，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家庭有好的牧养，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的工作重要，我自己的事情很重要，不，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有一个好的教会，能够受到牧养，能够帮助你的孩子能够在主内成长，能够帮助你的夫妻关系能够不遇到问题，能够帮助你个人属灵生命能够维持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需要用一段时间，可能时间比较长，我也先要对不起大家，但是最共可能要参考的经文有50多节经文了，所以大家打开圣经，然后我们一起看。首先呢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牧者的资格啊，牧者的资格啊，关于天主对于牧者的资格，其实有主要的两个经文出处。第一个呢是帖摩太前书3:2-7，第二个是提多书1:6-9。好，我们先翻到帖摩太前书，然后我们看3章，咱们看第1-2。好，帖摩太前书3章，咱们第1节我先读一下，他说，人若羡慕监督的职分，就是愿做善事，这话是真的。你注意第2节，注意他说什么，做监督的应当没有可治斋的，你注意这个话，没有可治斋。实际上在与圣经牧师的资格是很清楚，无可治斋。好，无可治斋的。很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你再翻到提多书1章，咱们看第6节，咱们比较这两个经文，我们发现他同样也有这个要求。在提多书1:6，圣经这样说，他说有人无可治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他说先呢，如果有一个人想当牧师，怎么能够讲职分给这个人呢？好，咱们首先看什么，他是否无可治斋吗，对吧？那关于无可治斋的解释其实多了，多的是的。有人觉得这个是指在法律层面的无可治斋，可能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抽名的意思。有别人说这个是指没有很明显的恶习，没有特别明显的罪恶啊，这个是无可治斋的意思。虽然我相信牧师这个资格包含着关于社会面前的行为和就是明显的恶习，这个肯定是不达标的人。好，如果一个人他不还债务，如果一个人法律上有问题，如果一个人社会上有臭名的啊，他没有资格当牧师，这个我接受，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是无可治斋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象象，我们会发现这个无可治斋，它是一个概括性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看帖摩太前书3章或者提多书1章，它都会提到无可治斋。然后说完无可治斋，它会列出很多的标准。实际上，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它在告诉我们如何做无可治斋的人。然后他说，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不能那样的。其实我们现在在1:6，你看他说有人他说若有人是无可治斋，后面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且他的子女信主啊，这个是在解释什么，何为无可治斋。好，咱们再看下面的第7节，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提多书用无可治斋用了2次了。第7节说什么，监督做天主的家宰必须怎么样无可治斋，然后后面说几个不，看见了吗？不不不不不，他在解释什么？他在解释何为无可治斋。所以无可治斋不是指一个完美的人，也不仅仅是指社会的名声，而是在说他表达一个符合天主标准的牧者，就是无可治斋。天主的意思是，如果在后面所列出的这些问题上他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不符合这个条件，那他就是可治斋了，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解释无可治斋的意思，我自己觉得从象象文来看，无可治斋是概括性。好， 他是在解释后面概括后面所给我们列出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和资格。好，我们看第一，其实我们可以把牧师的资格在提多书一章和帖摩太前书三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也可以分成三部分。有的是把比如说牧师个人的品行列为一部分，然后把他教会面前的品行再分开，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应该分不开吧。也就是说他在教会面前的资格和家庭的资格，这两个应该足够包括牧师所有天主要对他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首先从家庭的资格开始，做牧者的家庭资格其实是有两个，这两个是什么？一个是关于婚姻的资格，第二个是关于他孩子的资格。那我们先从婚姻开始嘛。我们刚看了提多书一章六节，我们再看一遍，他说若有人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同一句话在三章的二节，他说做监督的应当没有可指摘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么天主在他话语中的要求是什么？一男一女一辈子，是不是这样的？那当一个牧师或者一个服侍天主的人，他不遵守天主关于婚姻的道理，他已经没有资格当牧师了。如果一个基督徒选择休他的妻子，如果一个牧师选择我和妻子分居吧，我们算了，等孩子都已经出去了，就我们俩再算了，我们合不来，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当牧师的，他必须呵护天主，关于这个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教训，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在他的婚姻关系上，他必须是无可指摘，这个也特别重要。对，非常重要。但是不仅仅是他，这个也有实用性的，这个非常适用性的一个层面。比如说，如果我有一天把美甲修了，对不对？然后呢，我再娶个妻子，然后呢，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出现一些婚姻的问题的时候，那我有资格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吗？没有，我都把自己媳妇给抛弃了，是吧？我没有资格去给他们讲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也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婚姻关系是这个是天主造的第一种关系，也就是它有超越性的。你知道，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婚姻也是婚姻；信主的人，他的婚姻也是婚姻，天主都认，你知道吗？他没有说啊，只是你信主之后怎么样？没有，当你向一个人承诺我要跟你一辈子了，那你要跟他一辈子了，这是在天主面前的承诺。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在家庭上必须是，忠心的，牧师必须忠心于他，你必须忠于他的妻子，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看第二点是关于孩子的资格。咱们先看一下帖摩太前书吧，三章，咱们看孩子怎么说。四到五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当善于治理自己的家，这个家是指孩子嘛？后面就说使子女恭谨顺服。如果人不能治理自己的家，焉能照天主的管教天主的家呢？是吧？天主教会呢？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治理自己的家，这个后面他治理自己的家的结果是什么？是子女怎么样顺服，是吧？所以我们知道治理家的意思，这个不是说牧师的孩子必须是完美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完美的孩子，这个我们要明白。但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牧师是家庭的头，他必须先负责他的家庭，并且在家庭中负责任。也就是说，他第一个天主给他牧养的群体就是自己的家人。如果他在家中不做他该做的事情，那何况在教会中呢？所以你要明白，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牧者，但是他的孩子是不顺服他的， 特别是在他们成家之前是悖逆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当牧师的，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天主教导我们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他给我们讲的非常直接，他在我们讲道的时候让我们伸出手，然后他就会说，我孩子，这是我的服事，我放在你手中，你背你天主，我也干不了什么。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让我作为孩子明白，实际上我的责任是大的。好，他也在认可圣经的教训，实际上牧师必须使自己子女恭敬顺服，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咱们看那个雅各这个提多书一章六节，你会发现好像说的也比较严谨。他说，若有人无可知哉，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且他的子女后面写的是什么？信主。后面说无有放荡不服约束的事，被人议论。他这里说这个孩子要信主，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用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表达是一心相信耶稣，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忽略信主也有别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依靠天主的生活，依赖天。信不就是什么？不就是相信、信从？我们经常说信从嘛，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服从，我们可以说信从。信主就是过一个依赖天主和他道理的生活，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后面说，他们生活中不能有什么放荡、不服约束的事情，所以他把信主这两个字等于一个过一个什么样的金钱的生活，一个守约束的生活。所以他说一个牧师的家是非常重要的，将来如果我孩子起来开始被你反对，他们的父亲不听话了，不管他是多大的，他3岁也好，他16岁也好，都是一样的，我没有资格当牧师，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他不仅仅有家庭的资格，他也有监督的资格。咱们看一下铁摩太前书三章的1节，人若羡慕监督的职分，就是愿做善事，这话是真的。你注意他怎么称呼牧者，他称呼他为监督。那监督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咱们看一下提多书1章7节，他还是用同一个词，但是后面又给我们加了一个概念，是我们帮助监督的意思和含义。在提多书1章7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监督做天主的家宰。哎呀，监督是做什么？天主的家宰。好，他在这里说一个牧者是有监督的责任，是不是？但是他首先强调了什么？他要我们明白什么？监督是天主的家宰。那我能监督自己的家吗？可以啊，对不对？但是他在说牧者就是在监督自己的事情吗？不是，他做谁的家宰？他做天主家的家宰。监督不是管理自己的家，这个很重要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换一句话说，牧师不是牧养自己的羊，他是牧养天主的羊。我们经常可能开玩笑的就说，哎呀，谁的谁的羊，对不对？这牧者的羊。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教会不是牧师的，是天主的，是天主的。 彼得这个前书五章二节，你可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应当牧养在你那里的你们的羊，是吧？没有，他说应当牧养在你那里的天主的群羊。这个很虽然很细，但是很重要啊。如果一个牧者他带领这个群体像是自己带领自己的东西一样，我跟你说他没有牧者的心，他也不再负天主监督的责任。这个很重要了。那这个我们可以这样来说，那他是官家，他是家宰，那这样的牧师的权柄是天主给的，是不是？但是也是天主可以拿走的。牧师只是官家，他是家宰，只是天主的仆人。天主赐他监督的职分，天主也可以夺取他监督的职分。就如天主借着教会赐这个人这个职分，对吧？这是教会的责任。那天主，我们可以说天主怎么拿走牧师的资格？他是从教会拿走的。就像教会是辞人有资格当牧师，同样教会也是夺走人牧养的资格。这都是天主做的。我这样来跟你讲，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加入教会是圣灵做的事情，他是我们吸入教会了，是我们成为肢体。那这句话对不对？对的。那但是换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受洗加入教会的人，那到底是我们教会群体接受这些人成为会友，还是圣灵使他们成为会友？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中这两个东西是不矛盾。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借着谁来使他们成为教会的会友？他是觉得教会的群体。同样，牧者的身份，牧者的资格也是如此。牧师是天主的管家，因此牧师要怎么样？他要谦卑，他要谦卑。咱们看提多书一章七节有一句话也值得我们考虑，他说监督做天主的家宰不可致宰，后面说什么？不偏执己见，不偏执己见。换一句话就是说，不随从自己的意思，不狂傲，乃谦卑。牧师不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带领教会。好，那很多人说，那什么是谦卑？谦卑怎么定呢？谦卑以顺服天主为外在特征，为外在的证据，而不是口头上的这个谦卑，更不是话语上的温柔，而是顺服。谦卑是以顺服为果子。所以换句话，也就是不随着自己的意思。你知道一个骄傲的人，为什么我们可以喊他为骄傲呢？我们可以说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但是他怎么觉得自己很重要？我们可以看他觉得他，比如包括他的选择，他的想法，哇，都是对的。他觉得他是很重要，他觉得他所想的，哇，肯定是最准确的。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骄傲。那谦卑是什么？天主说的是对的，天主说的是最准确的，我想的肯定有问题，但是天主说的绝对没问题，这个是谦卑。有的时候我们把谦卑和谦虚和假谦虚混到一块儿，一个严谨的讲天主话语的人，这个是谦卑的表现，这个不是骄傲的表现。所以我们知道牧师是官家，所以他应该谦卑，但是牧师是官家，所以牧师要温和，牧师要温和。咱们看一下一章七节，我们刚看的一章七节，他说什么？这个我也没说，我刚才提了说这个骄傲 谦卑是有服侍的果子。咱们看他说你们应当怎么样自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你看咱们卑微的自卑的一个果子是什么？附在天主的手下，这个就是谦卑啊，不是口头上的温和啊，不是啊耶哇你太厉害了，对不对？哎呀我都不行，就你厉害，这不是谦卑。谦卑是什么？只有天主厉害，我要照着天主的意思做事情。好，但是牧师也要怎么样？也要温和。咱们看那个一章七节，圣经说，不只是偏执己见，后面说不轻易做什么，发怒，不轻易发怒。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帖摩太前书三章三节这样说，他说不好酒，不打人，不贪赃。不，后面说什么？宽和。嗯，不轻易发怒的意思不是不发怒，而意思是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个人的面子、个人受伤、个人没有尊严而发怒。耶稣基督为什么发怒？因为人不听天主的。人不按天主的意思走，这样发怒叫什么？这种发怒叫义怒，是天主喜悦的。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向他们发怒吗？没有，他说什么？主，我求你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要是一个牧者，必须效法基督的榜样。人可以毁谤他，人可以说他不好，如果他生气，那他应该从耶稣学习，他应该温和。好，牧师是天主的官家，因此牧师不能过放纵的生活。这个我们在这个帖摩太和提多看得非常清楚。你看第二节，他提到要谨慎，要自守，要放纵。然后我们看一章的八节，他怎么表达？他说谨守公义圣洁，这个人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我们也可以继续说，在帖摩太三章三节，他说什么？不好酒，不打人。在提多书一章七节继续说，他说不好酒，不打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牧者他必须过谨守的、自守的、圣洁的生活。那当一个牧师不过这样的生活，其实他没有资格当牧师。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要明白。同样，他为显明在于他的爱好。嗯，如果他是在酒方面放纵，他过的不是圣洁的生活。如果他打人，这个是情绪上的放纵，他都不是圣洁自守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过不圣洁的生活。我们提到打人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说世人和睦的人，在马太福音，世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好，如果教会中有矛盾的，应该有一个一直在世人和睦的，那应该称为牧者。如果牧者在其中，我支持这一方，呵呵，然后我就讨厌，我们对他就这样不好，这不对吧？不好意思，这个不是一个好牧者。嗯，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为什么他应该有这些特征呢？因为他是官家，他不是主，好，他是个仆人，啊，他在天主的家中要谨慎。我问你，一个官家是能否过线？可以啊。如果主人说我让你管这个事情，然后突然主人要管那个事情，问你说这个合适吗？不合适。同样，天主定了牧者的标准，我要你做官家，你必须这样过你的日子。牧师是天主的官家，因此牧师必须善于讲解圣经。那官家的责任是要懂得主人的事。问你说，如果主人是一个农夫，那他的家宰需要懂什么呀？ 农业呀，他得懂这个土地应该产多少吃的，对不对？在我们现在经济条件下，应该有大概什么样的价格？我们今年的预算应该怎么样？他应该懂得这一行。为什么？因为这是主人所做的，这是主人的事情，那他应该懂的。同样，牧者应该懂天主的事情。如果他不懂天主的事情，他不能做牧师，他没有资格做牧师。那这个你不要听错了，我没有说他必须有口才。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人必须有口才，但是他必须能够喂饱天主的羊。好，咱们看一下帖摩太前书三章二节他怎么说，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善于实教，善于实教。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在打开圣经应该帮助人能够明白天主的话，但不仅仅是明白天主的话，他应该是能够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问题，并且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做他应当做的事情。他应该善于实教。提多书一章九节怎么说？他说长守所学的真道，就能讲正教劝勉人，并且能够找办法去，因为现在有很多要辩驳的人，对不对？他也能够善于拿圣经去跟他们讲。好，你不信你不懂，那我来跟你说。好，这是牧者必须能做的。这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好像我们现在让牧者成为一种管理学专业了，或者一种职业了。然后呢，他是什么呀？我们就负责教会的管理。然后更多是什么啊？这个小牧者去那里，那个小传道人去那里。然后我是一个管理人员。我跟你说，如果你不懂圣经，你没有资格当牧师。那天主没有要求你这个管理学的毕业证，但是他要求你善于实教，并且长守所学的道理，非常重要。牧师是天主的管家，因此牧师不能贪财，他不能贪财，他不能贪财。一个管家贪财，你觉得这个最后的结果能好吗？不好。提多书一章七节圣经怎么说？他说建筑做天主的家宅，必须无可指摘，不编制己见，不轻易发怒，不好酒，不打人，不贪财。帖摩太前书三章三节也说不贪财，不争斗，不贪财。牧师要为教会牺牲，要为教会付出，是教会应该养自己的牧师，这是对的，这是应该的。但是牧师也不能为了他从教会获得的而服侍。其实我看过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牧者，那个教会没有牧师，然后有一个牧者在他去了解情况之前，他先要看看这个教会的经济条件如何，我才考虑不考虑在那里讲道。我跟你说，这是一个贪财的人。好，这是一个贪财的人。教会应当养自己的牧师，但是牧师不能为了钱服侍。彼得前书，我跟你这样说，五章的二节圣经说应当牧养在你那里那群羊，也要照管他们，不可勉强，只要出于甘心，不可因为要得不义之利。他的意思是什么？应该是乐意，出于乐意，应该是我能服侍他们，我高兴。如果我服侍他们是为了钱，那不好意思，你没有资格当牧师的。这个很，如果我今天把这个讲给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大部分的传道人和牧者，这个其实好像会很难接受的。 因为这个是普遍的，我现在我就是为了钱做这个事情，他把它当做一种行，以自己的行业一样，我不给，我没钱呢，我肯定是不能服侍的。问你，保罗是有这样的心态吗？不是。天主要他去一个地方服侍，如果教会无法提供他的需要，他做什么？他自己工作，自己牧养教会，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好，这个是应该做的，这是应该做的。其实一个牧者，他在他的服侍的方式中会显明他是否是贪婪的，因为一个愿意帮助人、愿意为人付出的人，他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咱看提多书一章八节，他这样说：“他说，还贷谁？远人。”很有趣的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也说：“他说，谨慎自守，防正，还贷远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他能够招待，他好客，他不怕人来他家，他不怕为人付出，他不怕给人做饭，他不怕人住他家，他不怕为人付出，这个在他这里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是一个问题，那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当牧师的。牧师是天主管家，因此呢，牧师必须在做教会的榜样。这个其实是有点难，但是在彼得前书五章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不可自以为主，辖制天主的子民。”他说：“担当为群羊做好榜样。”他必须做榜样，他必须在属灵的事情、在家庭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做榜样。我跟你说，如果你们的牧者到过年的时候不聚会了，好，那我问你说，会有中心聚会的人吗？一个都没有，对吧？如果你的牧者偶尔加班不来聚会了，你觉得会有中心的信徒吗？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他必须做教会的榜样，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如果要当牧师的人，他希望我能做牧师，但是他不成熟，在属灵事情上他不成熟，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会导致非常不好的后果。咱们看三章的提摩太前书三章的六节，圣经这样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骄傲，陷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天主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在属灵事情上不成熟，不属灵，不能为别人做榜样，这样的人会跌倒。换一句话，这个人会出现问题的。好，圣经说会这样子，恐怕他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很有趣，他榜样的范围不仅限于自己教会、本地教会。牧师有义务维持在社会和其他信徒面前的好榜样。咱们看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圣经这样说：监督也当在教会之外有什么好声明？好声明，恐怕人之灾自陷在魔鬼网里。所以一个牧者不能只考虑自己教会所知道的信息，他在教会的时候，他跟大家聚会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但是与外人或者与别的教会的人，或者说与陌生人，他是另外一个人。我跟你说，这些人是不能当牧师。天主告诉我们，魔鬼会把这个当作网，一个陷阱，然后会使他掉在其中，这是我们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教会，如果后面教会的牧者有这不符圣经的现象，不合格的一个现象，你应该告诉他。好，应该告诉他，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他不听，你应该找一个好教会，找一个好牧者。第二， 我们第一，我们看到这个牧者的资格，我们第二点，我们看牧者的服事。因为圣经不仅仅是给牧师资格说你必须达到这个这样的生活或这样的品行你才能当牧者，他也告诉我们牧者有他必须做的事情，必须有他该有的心。好，那如果一个人可能在品性上或者外在看来是达到我们可以说资格的基本条件，但是他不做牧师的事情，这个人同样没有资格当牧师了。我让你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也很重要。牧者的服事，首先呢，我给你们提几点，这个也是值得记下来的。牧者的服事，鉴于吃手，这个道字错了，真道的决心，这应该是这个道字错了，真道的决心。圣经告诉我们。牧师他的服事，首先呢有第一个条件啊，他的品行能很好，他的外在见证也很好，他的家庭也可以表面上非常好，但是如果他收的不是天主的真道，如果他讲的不是真理，那这个人是没有资格当牧师的。也是我们应该在，如果我一开始讲不符合圣经的道理，没有圣经依据的东西，那教会应该做什么？应该说你这个错了，给我们滚去吧，对吧？这是应当做的。在帖摩太后书四章的二到四节，圣经这样说：应当传道，无论得是不得是，总要专心纪律，用长长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警戒人，劝勉人。那这个是牧师的责任，是不是？那如果牧师不负这个责任，他应当当教会的牧师吗？不应当当教会的牧师，不应该做，因为他的服事不基于持守正道的心。哇，我唯一能够为天主做嫁宰的人，是一个抓住真理不放手的人，一个忠心于天主道理的人。他们在第三节，你看他继续说，因为将来不有人厌问正道，爱惜顺耳的言语，任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的师傅。你看，不遵守正道的，是不是多了？圣经告诉我们多了，在十度时代，不守真理的牧者比守真理的牧者要多。但是第五节他说：“你务要凡事警醒，忍耐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你注意后面这个字，职分，这意味着什么？传正确的道理是牧师职分中必须做的。也就是说，当他在真理上妥协了，他再也不是天主的管家，他在天主面前不是牧师，因为他不守自己的职分。这个很重要。提多书一章九节也有这样的教训，我们刚看了，他说要做什么？要长守所学的真道，就能讲正教劝勉人。哦，他必须守着这个道理，然后把正确的道理劝勉人。那么我要讲，因为这个也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也会有很多人口头上讲的是对的，但是只是口头上的认可，实际上他行出来这道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儿了，或者说他不是他口头上所承认的那样的。天主不要我们有非常准确的信仰告白，他要我们有非常准确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从真正的道理出来的，虚假的道理生虚假的信仰，真正的道理生真正的信仰。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人口头上讲的都特别好，你要爱基督，哇，你要爱你的妻子，但是他婚姻破裂了，我跟你说，虚，太虚了。口头上的认可不是持守真道，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后面呢，他也告诉我们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教会的未来也与此有关系。他说你去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所听的道理，应当传托给忠诚、能教训人的人。天主告诉我们，牧师有义务做什么？培养与他信仰一样的牧者，这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牧师，如果我开始讲不符合圣经的道理，你应该告诉我。如果大家都在说，哇，这个人讲的不是圣经的道理，那教会应该把我干啥？赶走了。如果只是你一个人说，哇，这些人疯了，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但大家都听得很嗨了，很高兴了，哇，太 happy 了，你看他讲的我们都接受了，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走。这很重要。你应该找一个讲真理的牧者。牧者的服侍第二点是鉴于服侍天主的渴望。在提摩太前书三章的第一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你注意他这里说的什么？他说：“人若被拣选做监督的职分，是这样写的吗？不是，他写的是什么？人若羡慕监督的职分，就是愿做善事。这人是一个爱服侍天主的人，他不羡慕世上的成功，他不羡慕自己的成就，他羡慕监督教会的生活，他羡慕天主喜悦的事情。圣经形容他的心为愿做善事的心。他羡慕的不是监督的地位，他不是牧师的认可，他羡慕的不是发言的机会。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羡慕做监督，但是他羡慕的心是已经歪了，因为他羡慕的动机是歪的，因为他不羡慕天主的善事，他羡慕的是个人的利益。好，这个非常重要。他不羡慕监督的所谓的地位，他不应该再羡慕发言的机会，他不应该羡慕这样的一个带领大家的一个职分。他羡慕的是服侍天主，这是无条件的顺从和为人牺牲的心。在马太福音9:35，圣经说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对他们说：凡要做首先的，当做众人幕后的，服侍众人。一个羡慕监督的职分，是一个羡慕服侍人的人。他不是羡慕地位，他不是羡慕讲道的机会，他是羡慕像耶稣基督一样服侍别人。其实很多人他们服侍天主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嘛，是吧？这个也是在彼得前书5:2，保罗曾经责备过的人，他说：我做长老，为基督受苦难做见证。我跟你说，他做这样的牧师的职分，在教会中是一种享受的生活吗？没有，他是一个愿意为天主受苦的日子，也必得享后来所显现的荣耀。我劝你们中间，他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第二节，应当牧养在你那里的群羊，也要照管他们，不可勉强，是要甘心，不要因为要得不义之利。好，乃出于乐意，他真正从心里羡慕做什么？服侍人，服侍。我 所以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有个牧师，他不愿意为人付出，当人有问题，当人进医院的时候，当人生孩子的时候，当人结婚的时候，当人遇到生活中的压力的时候，哎，然后牧师漠不关心。当你需要听到天主道理的时候，但是他更多想的是自己去旅游，这个牧师不是牧师，这牧师是追求自己利益的人。牧者的服侍第三是鉴于寡念灵魂的爱恋，关于灵魂的爱恋，咱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吧。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你们应当顺从信服引导你们的人。你注意他们说教会中的牧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可，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挂念你们的灵魂得救的事，将来为你们也受审问。牧者为何能够真正的挂念人的灵魂？为何能引这个真正的因爱去考虑到人的问题？一个真正的牧者，就我这样说，一个真正的牧者，当你找到对象的时候，他挂念你，他心疼。当你遇到生活的困难，当你在做不好的选择，他挂念。他所做的服事不是出于他自己要建立一个大教会，我自己要牧养很多人，他是一个真正以爱为心的人。好，其实一个人真的能爱其他人，这个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真的从内心爱人到底？按照圣经来说，爱人如己，这是我们怎么做到的？我们要爱天主，是不是？那么如果一个牧者不挂念你们的事情，我跟你说，这个人爱天主吗？不爱天主。因为爱天主的心必生什么？爱人的心。我要拿彼得做例子的。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众人吃完了，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看见了吗？他是对天主表达爱心嘛？咱们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在耶稣看来，这个爱他的心跟后面有关系吗？有直接关系。他继续说，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那牧养我的羊。”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就忧愁，回答说：“主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了。”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很清楚教导彼得一个原则：爱我的人必牧养我的羊。也就是说，当天主说你们要纪念那些挂念你们灵魂得救事情的人，他们在说确实真的因爱来参与你们生活的这些人，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这个顺从他。为什么？因为他爱天主。这个爱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不是想建立自己最大的教会，他不是想的哇，他如果我们有一个大教会就可以自己有很多的名声。他想的是，哎呀，我爱天主，那天主所爱的我也爱，天主赐给我这群羊，要我替他牧养，那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爱他们到底，就如基督爱人一样。 咱们看帖撒罗尼迦二章七到八节，啊，这个没有打 PPT 上，你可以自己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的七到八节，他说：“为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乳母抚养自己的婴孩，我们也这样爱慕你们，不但愿意将天主的福音传给你们，并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也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爱的。”我问你为什么在保罗讲牧养天母太教会的时候，包括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道理，他说了什么？他说：“我们真爱你们。”你觉得一个不爱人的能牧养人吗？不能，不能。所以你找教会，你考虑到牧者的时候，你得找一个什么样的牧者？首先爱天主的，但是这个爱是天主的爱有多么的真实真诚，他会写明在于爱你了和挂念你属灵的事情。然而有的时候这个爱没有回报，大家翻到格林多后书，我们看十二章的十五节，那是不是牧师他开始挂念人的生活，然后开始做一些表示他的关注和表示他引导的一些想法，然后人就会说我们不要，我们不愿意了，对不对？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有。那一个牧师会怎么样？一个真正的牧师还会爱他们，还会甘心的去继续牧养他们。但是一个没有爱心的牧师，第一个有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算了，你这样对待我，是吧？咱们看格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圣经说：“虽然我们越爱你们，后面说什么？十二章十五节，越不见你们爱我。”那保罗说什么？我就讨厌你们人，没有，他说什么？我仍是欢欢喜喜的，为救你们的灵魂费财尽力。一个好牧者，你骂完他之后，你说他坏话之后，你不爱他之后，你会发现他还会爱你，还会继续服侍你，还会费财尽力的牧养你，因为这个是牧师的职分。那保罗遇到这个情况，保罗在埋怨他们吗？他说：“你这人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对吧？我是保罗，我是圣徒保罗，你还敢这样对待我？”没有，他说：“我还是欢欢喜喜的继续的牧养。”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有很多的牧者，他是为了回报而牧养我们的，这些人是假牧师，他们是假牧师。如果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说：“哎呀，你们不够爱我，哎呀，我在这儿努力的服侍你们，没有一点回报。”我跟你说，这人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为了回报而服侍的。保罗没有埋怨，保罗说什么？我还会继续服侍不爱我的人。哦，这个很重要。我们看下一点，牧者的服侍，鉴于基督审问的盼望。你说牧师这句话啥意思？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五章的二到四节。他鉴于基督审问的盼望， 彼得前书五章的二到四节，圣经说：“应当牧养在我在你们那里的天主的群羊，也要找惯他们，不可勉强，要是要出于甘心，不要因为要得不义之利，是要出于乐意。”第三节：“不可自以为主，辖制天主的子民，但当为群羊做好榜样。”第四节，你注意说什么？你注意第四节说什么？到了大牧显现的时候，他必得永不朽坏的，你们必，不好意思，得永不朽坏的荣耀冠冕。一个牧者，一个属于天主的牧者，是在世上为了世上的回报服侍的吗？不是的。很多所谓的牧者追求的是今生的荣耀和尊严。如果人家能够请我去参加某个会议，然后给我讲大话的话，那我太高兴了，我就是为了这个等到我们参加这个会议。但是你不请我，我就不去了啊。他是为了荣耀和尊严服侍的，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他们的赏赐。就像耶稣基督所说，他们因为服侍的艰难经常埋怨，没有人尊重我，没有人有一点尊严，教会中没有考虑我和我家人的需要和需求。我跟你说，这个人不懂得将来有天主审问世人，并且将来忠心服侍天主的人必得赏赐。如果你在世上想找报应，想找赏赐，那你可以找到的，但是这个能保证你天上的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当我听到牧师这样埋怨，我心里就会想的是，你是为了天主的荣耀服侍，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服侍？这是非常可惜的。圣经说学生不能胜过师父，不能胜过先生。如果基督的门徒都散了，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都离开了他，最热心的门徒都骂了人说我不认得他，你觉得你牧养的人不会这样对待你吗？会的。在这时候，你作为牧者，你我们应该做什么？哇，这人就是一个混蛋，哎，我就讨厌他。没有，我会因为如果一个人离开天主，我会因为天主的荣耀生气。这个人在违背天主的话，在违背天主的命令，我以为这个会发怒，会生气。但是如果他骂我，如果他说我不好话，如果他讨厌我，无所谓了，对吧？因为我们不能为了自己服侍，我不追求人的这样的夸张和尊严，我追求天主的荣耀，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其实我们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嘛，他是怎么服侍的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围着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容易连累我们的罪，存忍耐，本我们面前应当本的道途，本的程度。第二节说什么？仰望我们心到本末的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喜乐，也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耶稣为什么能够为钉他在十字架上的人祷告？是因为他不在世上求回报，他求的是天父的荣耀。其实当我们听到有埋怨的牧师，当我们听到不愿意服侍天主的牧师，在服侍天主的这个路上不快乐的人，觉得哎呀，我服侍天主太难了，我可以说应该不比基督难吧，啊，基督都快乐，都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好， 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呢，虽然讲的时间也久了，但是我想让大家明白，实际上圣经关于牧者其实是有很清楚的条件。我作为牧者，首先呢，我要知道，我清楚知道，实际上，这个天主对我是有标准的。好，我的标准，圣经写得很清楚。我是这个监督教会的。好，但是同样教会也是应该在监督我。好，这是应该存在的关系。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就会有经常所看见的一个现象，有辖制人的，有强迫人的，有各种各样倾向，这个是天主不喜悦的。我们应该一心的追求同一个目标。好，不应该存在一个我往这个方向走，你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在教会一直在闹。你跟教会的方向走的不一致，你可以换个教会，各种各样的口味，对不对？你喜欢临安的，那找个临安的去吧。啊，你喜欢那些长老会的给孩子洗礼的那种，那你去他那儿吧，对不对？我没有必要跟你争，我就要牧养天主要牧养的人。好，你加入教会呢，我也需要向你付出责任。有的话我跟你说你不会喜欢的，但我今天提醒大家，过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聚会，然后你想，哎呦，回去两个月我怎么聚会的时候，你说牧师是不是针对我？我是针对你的，我是希望你可以反思这个问题。你需要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关乎你灵魂的问题。当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生我的气，没事，我也会爱你，我也当也会继续的服侍你。当我们未来教会遇到选择牧师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明白。然后呢，其实如果我们将来教会要出来牧师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必须明白的，什么何为牧师，牧师的资格是什么，牧师的态度是什么，这都是很重要的。